我要请大家注意的，就是呢，你以诚实同慈爱作为你与人的接触点。上帝的宝座是以公平同公义做根基的，而上帝宝座面前运行在前面的是慈爱同诚实。神的诚实，神的慈爱，是他能够统治万有，这个与人相待的这个原则。神的公义同公平是他保持永不动摇根基的基础，所以一个人呢，能够以公义公平建立他的身份，以诚实慈爱待人，这个人就有神的形象。传道人一定不要虚谎，不要诡诈，不要骗人，不要取巧，因为这要损害你的侍奉，是相当相当大的伤害，是很难挽回的。如果你不义待人，你不诚实待人，你不以慈爱待人，那很危险。我们如果这以偏私的，以这个很不义的，以恶毒的，以敲诈的，欺骗的，这个不诚实的手段的待人，你只能骗人一世，你骗人一时，你不能骗人一世。等到揭露出来你的不诚实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再为自己辩护，那是很吃亏的事情。只有真实的东西是长久的，只有真金不怕火，只有诚实的东西不怕考验。真诚的人有时讲错话，真诚的人有时候太急，真诚的时候有时得罪人，但是他知道你是真实的，是诚实的，是真诚的，他一定原谅你有时候太过分，但是他知道你的心到底是诚实的，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比诚实更得回，是不但本钱还会加利的，连本加利会卖给你。 The best policy is honesty， 你做人有 integrity， 你对人有 honesty， 这两对内对外柔合在一起，你就是神的仆人。但是这个要加上智慧，不要诚实到什么都乱讲一场，要诚实到傻瓜的地步去。你要诚实，要慈爱，再加上智慧，以这样的身份站在台上讲，同样一些话，有的人讲没有人要听，同样一些同样的话，另外一个人讲，人用金滴金墨水记下来。为什么呢？因为讲者的身份，你所讲的东西是没有根本的。讲的人是真诚的，他讲真实的话呢，是人就接受了，就这么简单。这印尼的总统先出来了，这两个人讲什么话，百姓都想听，每天都想听他们讲什么，因为他们不贪污，他们很诚实，他们真正爱人。这个现在的总统，我相信是全印尼207个million里面的人，可能 IQ 最高的人之一，很聪明，很聪明的。虽然眼睛看只一个眼睛会看，但他真是一目了然，什么都看清楚。所以你们呢，每次你要拍照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眼睛多了一颗，对不对？每一个人要拍照都是第一个眼睛，为什么呢？因为表示不必要用两个，他就从早就知道了，所以他只有一个，很清楚。当回教徒烧基督徒的房子的时候，有一些基督徒就害怕，快点在前面写我也是回教徒，就出卖信仰。那么他怎么讲呢？他说当人在门外写我是回教徒的时候，你们这些回教徒不害羞吗？因为这就证明烧的人就是回教徒才烧的。你不烧回教徒了，你烧基督徒了，表示回教徒做坏事，所以人家写我是回教徒，你不敢烧，就是承认你是烧的，就是回教徒。他就骂回教徒，然后他说回教徒啊，打开你的门来，当中国人被欺负的时候，中国人被强奸了，他跑到你家，你要保护他们。印尼现在有一个这样的总统，我是很高兴，他是一个对回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及基督教徒一视同仁，真的有爱心的。很多基督徒的牧师啊，基督徒的传道人，基督徒的长老，基督徒的知识，应当向这个人学习。因为他什么？因为他讲话的时候里面有诚实，有慈爱。如果非基督徒有这个，而基督徒没有，你还说你是教会领袖吗？麦格瓦蒂一样的，很少讲话，很少讲话，因为他不爱讲话。人家说他哑巴，不是啊，他是一个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他每一次讲都讲对话，每一次讲人都信任他的话。所以传道人呢，如果你讲的话人都信任，你传信息的时候就有能力了。人只怕你讲的滔滔不绝， 但是每一句都不是诚实的，也没有人要听你讲话。讲话的权柄比讲话的内容更了解，大家说，讲话的权柄比讲话的内容更了解。当神用这么尊贵的身份呼召你成为神的仆人的时候，你站在台上，你知道你是代表神，而你的神是有威严的神，你竟然不注重你讲话的权柄，你只在那里钻研你讲话的内容，你是本末倒置的人。接下去我们是一个传道人要用什么呢？他要用敬畏神同真正关怀人的心思来讲道。一个敬畏神的人，当他讲道的时候，他会发现有一些话不应该讲的他就不讲，有一些话应该讲的他不怕他就讲，他是里面真正以敬神爱人的动机讲道。那么人听你讲话的时候，又感觉到你对神的敬畏所带出来的威力，他就在那个地方降服在真理的下面。因为你真正关怀一个人，你爱人，所以你讲的时候出于爱心，随着你责备的时候他还是领受。因为你有一个人对我说，唐牧师，为什么你有时候对学生讲话很严格，他们还是乖乖附你，为什么我讲一两句他们就烦我？我说我也不知道，你既然发现你应该研究这个事情，不是我研究这个事情。他说为什么这样？我说你自己研究嘛，我不知道。有的学生呢不对我就讲了，直接讲，讲的时候他们头低下来不好意思，但是他呢还没有讲什么，刚刚跟他们就反他了。为什么？他们没有感到他的爱心。有一个学生对我说，唐牧师，我们知道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他如果找到我的毛病就趁机会骂啊，你对我们讲的话都是要我们好，我们知道你里面有父亲的爱，你在学校里面常常不常常在，因为常常出门布道，你每次回到校园的时候讲的话，我们都感到好像父亲回来，父亲的爱心关怀我们，我们真甘心给你骂。今天教会需要有为父之尊为母之爱的传道，今天教会里面需要有这些有敬畏神有爱情扬的动机的传道，不怕你讲话人不听，只怕你没有资格上台讲话。讲台的信息像保罗一样的说，我到底应当用行政到你们中间去，或者用慈爱的心到你们中间去。保罗说，伪师的很多，伪父的很少，很多人可以做你们老师，可以教导你们很多知识，但有父亲心肠的传道的很少。保罗就是一个以父之心以母之爱来牧养教会，这是很重要的。接下去我们就学习耶和华他怎样在这个羊群中间用两样东西的平衡。所以呢，诗篇七十八篇最后一节，他以手中的巧妙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手中的巧妙心中的纯正，就是表示呢很真诚很纯洁的心，再加上很有智慧的方法来带领。今天有智慧的人常常里面没有纯洁，有纯洁的人常常没有智慧。如果人家说你很纯洁很纯洁，你听不清楚，可能他是说你很笨很笨。如果人家说你很聪明很聪明，可能他不好意思讲你很诡诈很诡诈。有一次我在纽约，一对夫妇一定要请我吃饭，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请我吃饭，我那个时候也没有多少时间，他说你给我一个钟头好了，我要跟你吃饭。后来我就跟他吃饭，我不知道人请我们吃饭动机是什么，但吃完饭以后呢，他说谢谢你。过一个礼拜以后，他的继母打电话给我，他说唐牧师，我的干女儿跟她的丈夫请你吃饭是有动机的。我说我也不知道什么动机，因为感到他们平常没有跟着多少，他们为什么请我吃饭？到他们要看看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一个钟头里面他注意跟你谈话，跟你这个接触的人从几方面来看你，因为他们也是研究心理学。那么他们要看我做什么啊？考我做什么？我问他的干妈妈，他说他们后来对我说，我们要知道这样一个有智慧的人，这样一个有学问的传道人，到底是不是一个很纯洁的，是良心很单纯的传道。吃了饭后他们说 这样的人很少，因为很聪明的人都是很诡诈的，很诚实的是很笨的。唐牧师呢，给他们发现到是一个很聪明，但是又保持纯洁性质，啊，这样就差不多了。不然给他请去吃饭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有这一条，从吃饭看个性。你说哪里啊？就是以利沙，以利沙与他们吃饭的时候，那个做太太的，就对他的丈夫苏念夫人，苏念那个城市的夫人，对他的丈夫说：“我看在我们中间吃饭的这一位是一个神人，是圣洁的神人。”他看见，所以我们的生活要表现我们的个性。神怎么样牧养他的羊群呢？他是用巧妙以纯正来牧养他的羊群，照样我们讲道以圣洁的心、纯洁的心和智慧的方法来带领神的工作。最后一样，要以智慧同圣灵，智慧同圣灵来讲道。这是使提凡讲道的时候，圣经启示下来他讲到的两个特性。使提凡以智慧以圣灵讲话，众人抵挡不住。请你注意啊，他以智慧以圣灵讲话，众人抵挡不住。正是今天教会里面两个极端里面都常常没有办法平衡。有一些教会很注重灵恩，但你听他讲到里面没有真正神道的智慧的内容。相反的，有一些教会很注重很有修为、很有知识、很有智慧、很有内容的传道人，但都完全不靠圣灵的能力，就靠自己的智慧传。司提凡不是如此，司提凡以智慧与能力讲道，所以呢，众人抵挡不住，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你把这些原则讲完了，所以最后的一段，我们的思想到底要达到怎样的果效？你的道不是隐藏的信心、这个接近的能力等等，刚才讲了，不是。我们回到刚才读的这一节圣经，上帝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的修理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16到17节的这一段，是圣经的整个生活、人格、整个侍奉范围中间的果效。而前面的一段是保罗对提摩太说：“你从小明白圣经，又知道你借助圣经得着了使人得救的智慧。”所以，这圣经使人得救，圣经使人有智慧，圣经改变人的人格，圣经的教导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修义，都是有益的。要预备上帝属上帝的人，使他们得以完全，然后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传道的应当从这里学习怎样传道。我传道的果效，就是要人因为听见圣经的话，产生得救的智慧，得着救赎的恩典，得着神给他重生的经验，得着新生命的喜乐。你有吗？你传道人因为你讲的道得救吗？领受新的生命吗？重生吗？你传道有多少个人领受主的生命？你传道的结果有人得救吗？这个是上帝的道，圣经的果效。这是圣经的话，不是我的话。难道你再问你自己，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还是要教训的？你的话是讨好人的或者教训的？你所传的道有没有度责人的？有没有成灵魂的这个监督的这个功用？每一个会友拜一到拜六外面流浪做生意、读书、交朋友啊，受试探，礼拜天回的时候，你的道有没有督责他们呢？你所讲的话有没有变成一个有威力的一个光照、有威力的一个责备、有威力的提醒，督责他们，使他们领受的力量再回社会的时候有新的动向呢？有没有呢？接下去你有没有使人归正？这里归正不是 reform， 这里归正是 return to the righteousness， 你归于义、归于正、归于真理的意思。所以你有没有叫人归正呢？你的更正人生活的可能。在这一方面我要提到耶和华讲话的两件事。他说呢，你责备的人的时候 就显为清正。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你自己为义。所以这个就是呢，义者把当讲的话讲出来，使不义的人归义，是这个意思。是圣洁的人把真理讲出来，使人蒙光照有受责备，而且当他受责备的时候，显出你是责备的是圣洁，你是义的。所以上帝的话有这个功能，传道人也应当效法上帝，有这样的能力来讲话。当你讲的时候，就显出你是对的。你不是因为你一直要表现你比别人对才讲话，是因为你讲的是真理，所以一真理讲出来的人苏醒了，就发现对的是那个，不是我，所以他们就自己责备自己。讲道传信息，能使人感觉到自己不对的地方，能引人归正，这个讲道是有能力的。所以你问你自己，你传道听你讲道之后，他们有什么感受？你人家听你讲道，你要问听众说：“我刚才讲的好不好？可以吗？这样吗？”你不对的，你不必问他们。如果你不好，不必上台讲，一定是好，你才可以上台。而且讲完了，不是叫他评定你，是让他自己在神面前受评定，显出亏欠。今天有很多的传道人很不谨慎，自己传道的心智、传道的这个态度、传道的动机、传道的方式。结果呢，把讲台当作一个呢，好像正在应付考试的学生呢，请大家给他评分，让他很快乐，就不会自卑感。这神经不正常。讲台是神威严话语的一个出口，讲台是神教导真理的地方。讲完了，不是问你看我讲的好不好，你对同工批判的时候，可以自己研讨。在听众听了以后，讲台讲完了以后，你发现。你在神面前有什么不好？不是你看我讲好不好，是神借着我讲的道审判你。你有发现你生活不好的地方？你有没有改正？你要不要回头？所以一个有这种见识、这种觉悟、有这种能力的传道人，他敢于挑战，你要不要回头到前面来接受主？很多传道人对自己的弟兄姊妹输到一个地步，再没有挑战的胆量。因为都是自己的弟兄姊妹，他也知道你毛病在哪里。你说你要不要悔改？他说你要不要悔改？那你糟糕了。所以变成了会由判断传道的悔改。如果一个传道人做到呢，会由原谅他，魔鬼很甘愿，上帝也这个宽容他，等他悔改的事，那就很麻烦。一个传道人也做到一个地步了，仇敌很生气，你传到一个地步呢，那些坏人很恨你，撒旦一定要打倒你，而神呢却继续高牧你到这个地步。如果你做传道做到这是原谅，撒旦甘愿，上帝任凭，那你就很糟糕。就是这样，上帝的道是神借着他的父系默示下来的，是要教训，要督责，使人归义，教导人学义，使人得以完全，必备行各样的善行。愿主帮助我们传道之后有这样的果效，有这样神的心意的成全。因为神要人听他的道，要归正，受教训，受督责，学义，尽到完全，预备各样的善事。这个里面每一句话的内容我不必再解释了，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愿上帝赐福给我们，给我们在地上做传道，真的达到神所要达到的心愿。我们低头祷告。你赐福我们以上的时间，求你照样赐福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宋博士常常灵异解经讲道，所以他传讲的大有能力，使多人悔改归向上帝。圣经说上帝的恩典在软弱人身上显得完全，所以你不要以为软弱就变成可以领受能力的工具和条件，故意软弱。神能用宋博士，因为宋博士的心向上帝是实实在在敞开，他是绝对顺服上帝，但他解经上的毛病不能成为我们的榜样。 所以呢，一方面从心智上效法他，从传福音的胆子，从顺服效法他，解经的毛病我们要跟着他。奥古斯丁说，我不过是个普通人，所以你读我的话，读我的书，如果发现与圣经不同的地方，请你们回到圣经，不要跟我走。这是伟大的传道人，伟大的圣徒应当有的榜样。所以保罗也说，你们效法我，因为我效法基督。换一句话说，不效法基督那一些呢，你不要效法我，你要效法我，那是效法基督的一部分。那保罗当然有没有缺点？有缺点，是不是？保罗有时候认同工认得太严格，所以呢，他把马可当作是没有用的同工。但他年老的时候，他才发现马可在传福音事上对他是有益处的，所以表示他曾经有错误的认同。那他说呢，马可他来世界离开他去了，后来他知道马可是有益处的，所以他呢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彼得有没有毛病？有毛病。彼得是一个怕犹太人就做装甲行动的人，所以保罗在众人面前是被他。那你说呢，彼得既然被上帝这样用，我也可以装甲，上帝也可以用，不是如此。所以呢，这个宋博士脾气很不好啊，就宋博士呢人情方面呢依旧是不够，所以呢人家送他东西吃，给他煮鸡汤，煮完了以后后门鸡汤来了，他开了门，鸡打了啪就关了，也不说谢谢，是这样的。你也就这样，人家打死你了。所以不能每一个人不一样的。后来王明道在他病重在北平医院的时候，那个时候不叫做北京，去看他的时候就劝他，你这样不对那样不对。就同样大牧师啊，那个宋博士病，王明道责备他，对他劝，他听了这个里面知道这是对的，但是外面知道这个很难替自己解释，所以王明道要走跟他说拜拜了，他给王明道做鬼脸。这是很生动的一个描写，很有趣味的一件事。到底整个来说，宋博士是很伟大。宋博士有几方面呢我们要注意的，他对于这个预定论神权这个方面没有多大研究，还有他的侍奉呢没有太大影响知识分子，这几个是。还有他解经方面是灵异解经，但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传道。我认为可能有史以来这个施洗约翰、英国的 George Whitfield 同中国的宋尚杰是历史上最有能力的几个传道，很难再比了，比他更有能力，比他讲到分量更大的有，但是能力更大的很少。所以这是我们中国人在神面前蒙受一个很大的恩典。我讲到，但自己宗派不许我讲，说方言是个恩赐，是个凭据。凭据什么意思？你这凭是一个，这个草字头三点水一个凭。什么叫凭据？你说凭据或者凭据，那你这两个字都不写不清楚，你还敢做传道？你中文这么差，你打坏我对马来西亚的这个印象。因为 interview 以前听你说要遵守宗派教义，我什么时候对你说要遵守宗派教义？我不知道。如果你在一个宗派做牧师做传道，当然你要尊重那个宗派的规矩，但是教义当然每一个教义如果你不是，你就不要到里面去，你要尊重圣经神的道。那你这里提到的，你说说方言是个恩赐，是个凭据，我根本不相信说方言是个凭据。The manifestation of Holy Spirit 是乱解的。什么时候圣经说说方言是圣灵的这个彰显？没有这个事，也没有说说方言是凭据，这是错误的信仰。所以怪不得你的教会不准你讲到是好的，因为你乱讲。说方言为什么不是个凭据呢？因为他们说呢，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圣灵洗了以后就说方言。其实圣灵的洗这件事呢，圣经是提到的是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提的。那这个原来是七次里面的最后一次，所以圣灵的洗呢，圣经提了七次，只有七次。那最后一次呢是在那边，接下去的另外一次呢，第七次，六次是讲的，第七次是解释。那是呢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十三节，我们都从一位灵受了洗。所以这个是指解释，那个是用 past participle tense， 已经过去完成时，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圣灵降临。 所以如果你说要启示录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八章第四章第十九章圣灵四次彰显是圣灵的习的表现的凭据，你是完全错误解释，你那四次都没有提到圣灵的习这件事。圣灵的习从预言来说，最后一次是耶稣说你们都要受圣灵的习，但是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所提到的，你们是受圣灵的洗，都我们已经从一位灵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了，所以呢归入耶稣基督表示我们被接近成了教会耶稣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啊，那个不是指个人领受洗会说方言，完全两回事情，所以你要好好再思想，而几本书关于圣灵的洗一恩赐等等，你要好好去看。一篇同样的信息可否重复转讲几次，那你如果是难都预备讲章那就可以了啊。如果你对不同的人讲也可以讲，因为重要到一个程度你要再交代你可以讲，但是你为什么一篇信息要讲很多次啊？所以你要问你自己，讲我如果说可以，我讲不可以我就上你的当，懂吗？所以你们的问题可能是要利用我，我就要很聪明智慧，不要给你利用到。我是神的仆人，不是你们的用人，所以不给你用。啊，有人说呢，约翰卫斯理讲过一句话，同样一篇讲道，如果没有讲80遍，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这句话有道理的。我每一个礼拜天讲4堂，第一堂1500人，第二堂350到400人，第三堂200多人，第四堂1000人。早上6点。我就预备了7点开始在我们的教会第一堂到9点半啊，我讲1个钟头半以上，那么这个是在我们第一堂1500人用印尼文，我讲希伯来书，第二堂用中文翻译印尼文，是对比较熟悉中文的人在印尼讲的，这第二堂也是讲希伯来书，第三堂我到这个边来在新加坡讲印尼文的是单单用印尼文，又是讲希伯来书，第四堂用中文翻译英文的又是讲希伯来书，所以每一篇礼拜天我同一篇讲章我讲4次，2次在加嘎达，2次在新加坡，到晚上大概9点多的时候我才结束。那这样呢我一篇讲好几次不是不可以啊，不，我们不同的人对不同的人讲，所以你对相同的人一直讲好几次，人家有一天就会 对你说多言多语的人难免有过。唐牧师你好，上帝是绝对，人是相对，绝对的上帝的特殊启示透过文字记载在圣经，而在相对界的圣徒在解经圣经的时候会受个人成就背景经历感动与时空需要所影响，历史中对某一段经文的不同解释也产生不同的神学思想，虽然说圣灵会光照我们明白真理，而我们要从总言之解经，但这些观念也是出于我们解经的结果，这样我想我们目前对神的启示的了解和神原本的心理有不小的差距，这对我们的正信有什么影响呢？我相信正统的信仰已经归纳在使徒信经这些总原则里面，使徒信经的每一条都是总原则，我信上帝创造天地的主是全能的，这个是总原则，所以呢，这不可能的有什么差错，因为这些话是归纳圣经所有有关于神的工作里面总义里面最接近的词句，所以呢这样呢正信其实不应当受太大的影响，你对耶稣基督是童真你所生圣灵感变玛利亚出生的，你耶稣基督是这个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这个被定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这个第三天从死里活，这是总原则就没有错，所以基督论的正信已经写在那里，所以呢使徒信经是很重要的，接下去尼西亚信经亚他拿修信经加尔斯顿信条，这些都是教会历史中间最伟大的最接近的教义的成书，这些呢是除了圣经本体以外最重要的归纳，所以呢如果你把这些抓紧了，那么再能够从归正中神学中间从细节去看他们怎样演绎怎么样去分解里面的重要的内容，那你就知道了，你不会走错路，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的，所以每一个人解经都不一样，就因为不一样才奥妙，但是不一样也可能变成奇妙，也可能变成奇怪， 所以不一样不但会产生这个丰富的解释，也可能产生旁门左道的异端出来，所以这个呢就有几个解经的原则在其中了。有一种假树林的原则，他说什么书都不看，单单看圣经，这个是原来就是最正派的，你不要看书，你看教文的书就受教文影响，看马丁路德的书就马丁路德影响，你要自己看圣经，那这个呢好像很树林，这个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先假设你是像亚当在一个年还没有犯过罪，第二你先假设你看的中文圣经的翻译是100%准确，第三你先假设你这个人呢有聪明智慧到一个地步，一看就看出真正的地方，你忘记了你解释的是受你自己影响的，而你过去的观念有孔教的老子的，你这个孔子的释迦牟尼的中共产主义的在你里面，所以你看的时候你看不出里面到底在讲什么。所以呢有可能把伟大的传统持守了，信经的要义真正明白了，那么再加上好的解经书是受过考验的神学所产生出来解释的话语，把它参考了，你更懂得怎样明白里面的正义。这样一个传道人解经的时候，他不单需要自己在神面前摔跤，在神面前真正的这个挣扎领受里面的意义，他应当有很基本的神学知识来解经，那么他应当有全片性的圣经的总了解来去明白每一部落。不但如此，他可能的话他应当要尊重许多伟大解经家的意见，那么解的时候才不会错误，这是很要紧的事情。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中立的，因为人都是有 bias， 都是有一些的玷污，都有一些文化的影响，解经的时候没有办法完全正解，所以需要靠圣灵。那你把所有的解经看了，你可以真的好解吗？不，你还要在主面前求主给你个别的灵领受，以他自己的挣扎摔跤的中间呢，你看到了神的真理，要你怎么传讲，这样你讲的才是活得到的。请问这教会迈向21世纪的当儿，教会应该怎样去面对？教会应当持守些什么？21世纪将会是怎样的挑战？我们不要一直想教会受挑战，我们应当知道教会要向社会挑战。那我们从这个意识形态来看呢，这个21世纪的教会，21世纪的社会是慢慢离开17到20世纪这差不多300多年来理性主义的一个时期，所以到了50年前后现代就开始产生伟大的效力来影响很多这个知识分子。所谓的现代主义呢，是从启蒙运动开始，启蒙运动英文叫做 Enlightenment Movement， 德文叫做 Aufklärung， 也就是理性主义跟经验主义决斗的时候，在英国、法国、德国、荷兰产生的一种思想运动。那英国重要的人是 Francis Bacon、 Thomas Hobbes， 又是这个 William Berkeley， 接下去就是这个 John Locke， 最后 David Hume， 这是最重要的这个思想的，有唯物的像 Thomas Hobbes， 有唯心的像 Berkeley 等等。那么在欧洲大陆呢，不是走这条路线，欧洲大陆是以理性为基础，所以他们重要的人是 René Descartes， 还有 Leibniz， 还有这个荷兰的这个 Baruch Benedict Spinoza， 这些理性主义的大师。接下来呢就产生了这个对理性主义的批判的康德哲学，也就产生了这个德国的唯心论的一个系统，从 Immanuel Kant 变成 Fichte、 Schelling， 在极大成的 Hegel， Hegel 以后就反抗 Hegel， 就有四大派的思想家出来，就是丹麦的索伦阿比 Kierkegaard， 还有德国的 Friedrich Nietzsche， 还有德国的这个 Ludwig Feuerbach， 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共产主义的鼻祖 Karl Marx。 那接下去再一个反对这些的时候，就产生了这个不靠心不靠理靠这个存在的是存在大师的思想 Kierkegaard。 那 Kierkegaard 在丹麦也就影响了这个很多法国的思想家，像 Albert Camus， 还有这个 这个德国的 Jaspers， 哎，瑞士的 Jaspers， 德国的 Martin Heidegger， 西班牙的 Unamuno 等等的存在主义的大师。但这一派再被推翻反过来的时候，就产生了这个 Vienna Circle， 还有 Logical Positivism， 以及 Higher Professor 等等 Wittgenstein 这样的思想。那这些呢，全部集大成的时候，就变成理性时代中间用人做本位来抵挡启示，不需要超自然，否定这个神秘主义，也否定这个超自然或者灵界的东西。但是这个没办法解决人的问题，所以呢，到了20世纪中叶的时候，另外一个反动产生出来。这个反动是那些派系彼此纷争以外最大的一个反抗，这个反抗就叫做后现代，把所有把300多年的思想全部当作一派。现在整个反派就变成 postmodernism， 后现代先肯定人的需要是超过现代主义的理想界里面，你理性解释的方法论里面所给我们提供的一切。所以呢，以后呢就注重心灵，也注重心灵的时候，就两个运动，一个在学术界，一个在平民界产生。学术界呢叫做后现代哲学，平民界叫做新时代运动 ，the new age movement。所以你们现在看的卖 compact disc 的店里面，一定有 New Age music 一大堆，书有 New Age， 这是实际上这些都不讲理的，这都是从感情，从这个人的感受、灵性，从超自然、神秘。所以这个中国已经回头了，走了300年，注重人理性解决一切的这个方法论，现在中国回头，从心灵的感受，而整个灵恩派就变成了这种运动里面的一种宗教气氛的一部分。整个灵恩派不讲理，不讲教育，不相信权威，不想就是要我的感受，唱的歌就我的感受。那么这个呢，就结果不注重理性，听到懂不懂不要紧，跌下去就有圣灵了。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我盼望呢，我们的研究，我们的思想是，不是从感觉从这个现象的层次，能从真理里面去看到的。啊，有一个题目我刚才念了，现在不见了。一个人被按手祷告的倒下去，不是圣经的教导，但是不赞成的人，他们说倒下是因为神的荣耀临到一个人。好，请你问他，上帝的荣耀临到哪一个人，那个人就倒下去。圣经有哪一个例子？这是他的解释，荣耀临个人就倒下去。那么他说那个荣耀就是重量，所以神的重量在他身，他就倒下去。有哪一个人上帝把他压倒的？你看圣经，哪一个人上帝的能力一来到把他压倒下去就神志不清的？有没有？胡说八道。他根据哪一节写解经？你问他，冒充耶和华的名随便讲话的，要用石头打死他，没有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彼得被圣灵充满就倒在地上讲？有没有？有没有保罗倒在地上就哈哈哈哈笑3个钟头？有没有？没有的，从来没有这个事情。所以圣经没有这样的例子，也从来没有这样的教训。这个教训 non-biblical non-Christian， 是非基督教的，非圣经的。结果弄到了正统基督教糟糕了。我们没有圣灵，他没有圣灵，因为他会搞，没有变成你自卑感。你应当责备他，变成你自卑感，难道他责备你？你有没有搞错啊？你呆呆搞错，我讲，同你讲。所以你们要刚强，勇敢起来，为圣道。勇敢，这个争取怎样保守纯正的道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后来的日子，幕后的日子，人家耳朵发痒，不爱听纯正的道理，就为自己增加了很多的师父，就是今天的形式。所以我不怕那些教会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哇，很兴奋，我们很衰弱，怎么办？我们赶不上他，快快，我们要学他的样子，才不会被圣灵丢弃。神经病。那些教会人越来越多，就是魔鬼借着他们拦阻更多人听纯正的道，让他们不必听好好的道，就在错误的中间一直下去。所以今天你从现象看教会人家增加，你就以为圣灵工作，你是得罪圣灵。你从圣人人的人数增加，你感觉到他们就很兴旺，我们就自卑感，你又是在圣灵担忧。因为如果你纯正的真理坚持了，那么他们在台上讲的不是上帝的道，人越多越羞辱。因为他就把很多所谓的基督徒抓去，给他们不必听纯正的道，这个是害死人的。 我们现在布道会里面很多人信主了，信主就跑到那种教会，一直感到很舒服，就在那几十年没有听到纯正的道理。那么这个是神的工作，我相信不是神的事，因为神的灵是要引导人进入一切的真理啊，那种机会是引导人进入一切的感受舒服，而且叫人越来越忘记真理，很危险，很危险。你要从这方面看，我这个信心是这几个月特别从神那边感动，慢慢慢慢建立起来。我相信我一定要好好传这个信息。如果没有传真理，教会越大，是越给魔鬼留地步。你没有传纯正的真理，你的会有越多，你就是把他们召集到你的中间，拦住他听纯正的道理。所以越多人没有机会听到纯正的道理，你越大，你就越跟魔鬼留地步。这样的观念很少牧师看到，很少人这样解释法。我如果不讲，谁讲？因为二十一世纪就要来到了，这五六个国家在整个东南亚的基督徒呢，已经迷信到一个地步，非走灵恩教会，教会不能复兴。所以，什么叫做圣灵放松？什么叫做复兴糊涂？走这条路为什么？为了自己的会友可以增加，才不会羞愧。这完全链子问题，完全不顾神的面，神的荣耀，完全只顾人的解释，人的感受。所以，教会慢慢出卖真理。求主帮助我们坚守耶稣基督是当我再来的时候，有信道的人多吗？表示很多人没有真正的信心。所以你不要有分量多的人数多的就是神的工作。如果你要说人多的神的工作，我告诉你 Milligram 的布道会最多100多万，但是 Mecca 回教徒的墨家每一年几百万聚集，那你是圣灵的工作吗？不同的地方他们不做圣灵，灵恩派说我们是圣灵，我就因为你说圣灵就是圣灵了，我这样容易给你骗你。我要看我的主圣灵启示的圣经告诉我圣灵是怎么样。圣灵是使人苏醒的，圣灵使人想起上帝的话，那个灵是叫人神志不清，完全麻醉，不再想上帝的话，也不明白上帝的话，那个灵是圣灵。如果那个灵是圣灵，那我是知道他们是乱讲，不懂圣灵，冒用圣灵名称。我们一定要揭穿这些，否则的话教会前途是很可怕的。你说要怎么办？我亲近灵恩教会，好好祷告，我主引导你出来就出来，出埃及进迦南。那你说我们的教会也冷淡得不得了，原有的教会呢可能需要悔改，有正统教会而没有爱心，就像以弗所。以弗所这个教会呢，你能够分辨真假，你们也使徒在那边，只是你泄气起出的爱心。所以呢，正统教会要从爱心方面再次重新建立自己，不要因为有正统就骄傲，就变成又正又冷，冷冰冰的正统。That orthodoxy 那是不对的，或者那个 burning fire without orthodoxy 那也是错的。没有正统的火，怎么火的也不是神的道。什么正统，但是没有真正的火，也没有上帝的爱在其中，这两方面都要改正。好了，我想就解答到这个地方，我们的时间到了，12点准时，我们。